大家早上好，我们那个教会是下午聚会，总是下午讲道，偶然早上讲道，总有些不习惯，大家谅解，好像还在睡着一样。实际上早晨六点不到就醒了，再重新温习那些讲章。感谢贵教会经常邀请我到这里来讲道，有机会释放谁的信息，感恩节就到了。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讲道，大家都有收获。好，也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培育健康的团契生活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这张地图我们看，这是南太平洋的地图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呢，现在中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都在这里访问，但是我们不是感兴趣这件事情，我们感兴趣的是附近的所罗门群岛。这上面有一个新闻报道，这上面在43年的时候，1943年二次世界大战打得这么厉害的时候，一个美军士兵，海军陆战队的，他在运输船上，在运输物资的时候被日本的飞机把船炸沉，大部分的士兵都牺牲在那里。因为他身强力壮，冲着一个方向，他说一直游下去，总能碰到一个岛，一个是群岛，正要他要沉下去没力气的时候，前面正好出现了一个荒岛，他就上了这个岛。上了岛之后，他只有一把军刀，他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能够防水，一把瑞士军刀，一面国旗，美国国旗，还有一个打火机，在危难的时候生存的基本的用具。上去之后，他以为很快就有飞机或有船发现他，结果很长很长时间就是他自己，他开始没办法生存下去。正好岛上有一片淡水，很小淡水湖可以供他喝水，还有一些小动物，他可以打鱼，就这样不缺吃不缺穿，他没有什么穿的，那地方也热，赤道上哈，不需要穿衣服，他自己，他这样过下去，结果他一个人在那里面非常非常孤单，虽然不缺吃不缺穿，但是他自己孤独的要命，就要自杀，几次要自杀。但是他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张照片，是他亲爱的妻子和他亲爱的女儿的照片。每当想要自杀的时候，拿出照片来，从太阳出来一直看到太阳落山，看整整一天，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，就好像和他太太和女儿在一起一样。他一直到什么时候？43年到2000年才发现他，就是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伙探险的。这些人到那岛上去之后，发现一个野人，以为是个野人。后来他把那个破碎的国旗拿出来，然后把钢盔戴上，把那个破碎的军装拿下来，说这帮人一看是美国国旗，然后就告诉美国，然后美国马上国防部派直升飞机把他救出来，整整57年。从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感人，像这个岛。然后他得救，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，虽然他不缺吃不缺喝的在那个岛上，但是他一个人简直生活不下去，数次要自杀，要不是他看到那个照片早就自杀了。这是谁造我们人的时候的设计，有的谁的意思，谁的旨意，不是让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孤岛上，不是让我们说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用的一个人就可以幸福的生活，也没有矛盾，也不用和人家吵架，也不用看着谁不顺眼，也不用被谁看着不顺眼啊。梁生是，实际上不是，谁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团契，放在一起有亲密的联合，像刚才唱的诗歌里边，就像我们创世纪上20章18节说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就最初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亚当，吹了一口气，他有了是有灵的活人，然后又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，他的配偶。一开始谁设计的不是一个人独居，就要有团契， 有联合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最初的时候，谁把亚当和夏娃放到伊甸园里面，谁和夏娃、亚当之间都有亲密的联合，在灵里面都有亲密的结合，互相的交融，是一体的，经常见面，经常在一起团契。但是由于夏娃和亚当不听谁的话，吃了禁果，然后和谁的关系破裂，和谁的关系破裂之后，谁到伊甸园来之后，他们都藏了，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呢？他们躲在树后面，说我们害怕，我害羞，我们光着呢。然后他和谁的之间，谁和谁之间的关系破裂，人和谁之间关系破裂之后，团契就没有了，美好的关系都没有了，没有联合在一起了。在灵里面如果联合在一起，就不会有后来我们人类这么大的灾难。在和谁的关系团契破裂之后，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，团契的关系，紧密的关系也破裂了。然后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来吃这果呢？亚当说他让我吃的，夏娃是吧？夏娃说是蛇让我吃的，互相矛盾都起来了，整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和周围的关系都破裂了，团契就没有了，交融就没有了，联合就没有了，也不是没有了，有是有，但就是同床异梦，貌合神离，战争不断，就是人类后来我们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就破裂。从一战死亡1000万人到二战死亡5000多万人，这都是由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而造成的。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是首先我们背弃了谁和谁的关系的破裂，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。自从我们人类背弃了谁，离弃了谁之后，谁都开始了对我们人类的救赎活动。我们知道从拣选亚伯拉罕，从两河流域到巴勒斯坦这一块来，迦南美地来，然后到最后后来的雅各、约瑟，在摩西、大卫，最后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天，我们留下的是我们教会，代表他在地上的身体。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常说的团契，当然你说查经班也是团契。我们现在刚才唱圣诗、读圣经是团契的一种活动，然后我们在学圣经，在听道也是团契的活动。等一会儿结束之后，逐日学或者先逐日学的，或一会儿再有午餐的时间，也是互相交流、互相分享、互相联合的团契活动。查经班是任何我们在一起分享生命、分享信仰，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有共同的父亲，我们是兄弟姊妹，所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分享我们的生命，互相鼓励、互相帮助、互相促进，不管是在灵里面还是整个身体方面。那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我们知道大量的赐下圣灵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只知道在就有第一个教会，就是教会的产生。教会产生这当天，我们知道在彼得讲完道之后，对3000人受洗归入基督名下，成为信徒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就正式开始了。看他们干什么？当时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祈祷，在当时的活动也有吃饭，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一起分享生命，能够联合在一起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由于圣灵使我们联合在一起。因为我们在灵里面都和谁连接在一起？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，不是因为我们是老乡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这个工作的，而是我们有同一个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没有圣灵就没有我们的团契，没有我们的教会啊。就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升天之后赐下圣灵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坐在这里边，我又没有现在的团契。但是只靠圣灵不行， 还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才能把团契做得越来越好，我们教会才能越来越好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才能越来越亲密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，作为每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在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或者我们一起去事工服事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互相相处，用个怎样的心态，怎样的做法，才能够使我们的团契更健康，使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得到建造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能得到成长，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呢？所以首先我们培育健康的团契生活，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互相关心爱护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恢复和谁的美好的团契的关系，献出了宝血和生命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就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的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弟兄舍命，这个机会不多，我从来还没有机会为一位弟兄姊妹舍命，我是愿意，但是没有机会，也没有这种场合。但就是这种心态我们要有，就是不管为我们弟兄姊妹做什么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为了使我们和谁恢复关系献出了生命，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都愿意去付出。在以弗所说有相似的记载，五章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耶稣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教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组成这么一个团契，亲密的团契，都是谁的儿女，这就是教会。教会不是这个房子，不是这个桌子椅子这个地方，不是教堂，教会就是我们这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谁的儿女，结合成一个身体，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，我们就是教会。好，这是，所以我们的团契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在一起聚会干什么？不管查经或是星期天的聚会，就是要来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，然后再学习爱人如己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大诫命，大使命传福音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一起都是学习的过程，学习爱的过程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好，那么第二点，培育团契生活需要谦卑。我们知道不管什么组织，你或者是老乡会同学会，现在是他们社会上叫哈雷的习的，然后聚会有一个一个来了，又是演唱会，又是什么，他们都有聚会。不管什么团体，尤其是我们属灵的团体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聚会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骄傲，来横着走，然后眼光都朝上看，看是谁不顺眼，谁不如自己。我高学历，我有好职业，我有好的收入，我的孩子好，我的车子好，我的房子好，我什么都好啊，你们都智力也差，然后什么都差一些，这样的没法团契，没法飞翔。你也如果骄傲的话，你也看不到别人的好处，你也看不到你需要谁，你也看不到你需要弟兄姊妹，你也更看不到别人给你强的地方。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的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随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要渐渐改变那种属世的那种原来的那种想法，那种形态，那种思维，那种世界观，那种观点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想做针尖，做麦王，做最好的最高的那一个，在一个地方去了之后争取自己说话算数啊，在一个团契，一个老乡会或者同学会，什么什么科工专，这个什么组织去了，我不是说哪个组织，总是要我要说了算才行，你们是服侍的，你们摆桌子扫地，然后我来做主。我们教会我们团契的时候正好相反，我们是做最低下的工作，也不是最低下，做最基本的工作，摆桌子扫地，然后刷碗刷锅，最后吃饭完之后做最服侍人的，最把自己当仆人，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，你把自己看得最低，然后他就把你看到最高，然后祝福你。好，这是培育团体生活需要谦卑。第三点，培育团体生活需要诚实。因为我们是分享生命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是基督徒，有共同的信仰。我们所有团契都是灵里面要联合，灵里面要分享。如果你把你罩起来，表面一层油一层布包起来，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想的，真实的想法不告诉你周围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小组团契也好，不管是教会里面也好，那么别人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不知道你现在灵里面出了什么过犯过错，不知道也不能帮助你，这是一方面。再一个，你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强项，你也不说出来，怕麻烦，这也不是诚实的态度，这都不利于弟兄姊妹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利于联合。你自己有什么就说出来，当然你自己要想好什么是不能说的隐私，或者什么是信仰方面的。主要是我们在追求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和灵里面的亲密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在圣灵方面，在灵的属灵的生活方面要尽量分享，当然生活方面也互相分享，分享之后我们才能互相帮助。再一点就是要诚实的，你看到一个人是在犯罪或者是有过犯，然后你也不愿意说出来，说出来怕得罪人，也怕团契分裂了，教会分裂了或者什么，这也不是诚实的态度。那么你看到一个人在有过犯，在犯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圣经上也有给我们的指示，也有给我们的记载，叫威和的批评犯罪者。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就是被过犯什么，他在犯一方面的罪，他自己可能知道也继续犯，或者不知道，你们属灵的人应当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也就是你虽然他在犯罪，你不要可是机会来了，他原来怎么怎么样得罪过我，对着好多人然后哗哗的说出来，你怎么怎么样，你说的不错，但是你的态度一下子把他使他受到很大的挫折，他可能从此就站不起来，从此就离开你的团契，离开小组，离开教会，离开。所以要温柔，因为我们是出于爱心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爱，那都是没有用的，是空想的罗，是什么，就像保罗说的那一套。好，所以即便是我们要批评指正一个人，诚实的说他是错了，但是你要讲究方法，也要考虑他自己的感受。每个人都是属灵的人，但是每个人的灵命都是有限的，都是在一生不断的在成长当中。好，第四点，培育团体生活需要互相承担负担。我们知道不管一个教会里边有讲道的，有准备各方面管理的，有准备圣餐的，准备各种服事的，带崇拜的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工作都不是容易的，都有困难，因为每个人都还有是这个社会上的工作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负担，难免呢他离不开。今天本来该他来带师，或者本来该他讲道，他本来该他做什么，他突然来不了了，家里有事情。这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该勇敢的站出来，赶紧说，但不是我的事情了，正好看他的笑话。不是这样，那不是团契。所以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帮他一把。就像别人拉车工作太重了，在后面拉不动的时候，你后面稍微一推，他都很轻松的就过了一个岗，过了一个坡，过了一个地方，困难的地方。所以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团契里边，你的教会里边，谁的负担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就去帮他一把。虽然不是你自己的肺内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家庭，我们是一个团体，我们是一个整个一个活的一个群体，一个身体。我们有一部分有苦难，每个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去帮助，自然去要扶持。好，第五点，要想有一个健康的团体生活，要在物质上和缺乏的人分享。 有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社会工作，我们的背景不一样，教育程度不一样，我们的技能不一样，我们的收入也差别很大，有的上百万，有的几十万，有的才能区区的或者没有什么收入，或者是当然你说社会有保险，有什么政府的福利机构，但是往往这些都是不够的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出了事情是需要帮助的，就是物质上的帮助，金钱的帮助，或者其他财务上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看到之后要慷慨解囊，要资助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共同的天赋，我们不能自己挣得多就是自己的，自己都消耗了，都自己过得很好，房子很大很大，车很好很好，到处是旅游，把地球转了好几圈，最后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还吃不饱穿不暖，自己把自己挣来的都消耗了，实际上都是神给我们的，让我们管理的。所以不管我们多么富裕，不管我们多么努力，我们得到的那都不是我们自己的，都是神让我们管理的。我们可以当然要享用其中一部分，再拿出来其他部分，尤其先照顾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再看到那些受灾的远方的人的需要。再有我们现在都有院子，在美国的好处的是唯一的特点，地大物博，有的喜欢种菜，尤其华人勤劳，种好多特产，美国商店里买不到的，互相之间分享，这是增加团契，增加友谊，互相联合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这是很好的，别说事情小，但是它是非常非常亲切的一种活动，一种行为，在一起分享。还有就是这一点我有很多体会，因为在我在纽奥良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2005年是 Katrina 这飓风，飓风的时候我们都跑到先跑到孟菲斯，因为三天都可以了，一般是三天再休假，一般 的 大风是不登陆的，所以在纽奥良的那个地方一般是每年多三天的带薪假，结果跑到孟菲斯之后，这是真的，大水上来了，不但上来了，这个梯房都崩了，不但崩了，那个牛儿养都是一个锅，我们都在锅里面，这个锅的深度大概十几尺，那水进来，当时的海水比海平面还高几尺，所以呢，整个的房顶都淹了，所以回不去，我们跑到休斯队，这个都没了，衣服都三天的该换洗的也没，所以到哪之后也没做准备。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那里的教会的组织真是慷慨解囊，提供教会的场所让我们住在里面，短期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资助，各方面的心理的辅导全都来了，所以物质上给我们充充足足的。我们现在用的锅还是在休斯队的时候给我们的锅，在那里的教会炒菜的锅，这是非常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，终生难忘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一定要慷慨解囊，因为你做的是属天的事情，你这是在天上取款。好，还有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，我是2008年八月份去上纽尔良的那个基督会神学院，去了之后，有一个商店叫 swap 的意思就是以物换物，这些学生和教授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生，他把自己多余的或者不能用的一些物品，什么都有，衣服吃的穿的用的全家都有，放到那儿去，然后呢你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拿，都是免费的啊，你有什么东西放到那儿去，大家你需要什么拿回来，所以那个商店管理的很好，在这个神学院的校园里面，然后我现在穿这个衣服很有名的，就是在那儿拿的，那位弟兄已经那个长了，横着长了，然后不能穿了，然后放在这儿，我拿回来到现在还一直穿着，十年过去了，就这个就是物质上的分享是很重要的。你别看你觉得这是穿过的，谁穿的，穿过的这跟新的不一样吗？我的衣服都是98年出国的时候买的，20年了，这些衣服穿着都还很舒服，只要你不太长胖就可以哈。好，第六点，救援苦难中的信徒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平安，因为有撒旦魔鬼，因为有我们的罪，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事故，突然有疾病，突然警察就给你打电话来说你的什么什么的人在我们这里，突然医院打电话来说你这个片子 有点是四期了，或者这个东西都是很突然的，能使你崩溃。但是我们是谁的儿女？我们有这么个教会，有这么个团契，有查经班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感到痛苦，都感到苦难，我们都去帮助他，就好像我们十指连心啪跺一下之后，你整个身体都不行了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身体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世界上三年半传福音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我们这么多年两千年过去，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在地上代表他到处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谁受苦的时候，你知道的教会，我们一个教会大概人多的时候，你不会每个人都团契都关系很密切，但是你可以40个人大概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但查经班里边每一个你都关系很亲密，什么你听说之后你就去，需要我干什么，需要我帮什么，哪照顾是哪一方面，这都是雪中送炭。好，第七点，培育健康的集体生活需要保密，因为我们要在灵里面分享，分享我们的生命，分享我们的过去的经历，分享我们的内心，现在的内心的感受挣扎，分享我们将来的设想，将来的计划，也分享我们的好的地方，分享我们不好的地方。但是家丑不可外扬，就我们是一个家，是谁的家庭，我们教会，你不要在这里说了啊，哗的出去了，为了提高自己，或者为了显示给另一个人的关系密切啊，这个是秘密，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然后这个人又给另一个人说，我你说的这个是传遍了。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少说，你不要说假话的，你可以不说，我们不说假话，但是我们可以不说，谁不是谁没有说，你不能不说，谁说你不能说假话。所以就是说箴言16章28节说，乖僻的人泼撒飞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，就传舌的离间密友，就是乖僻的人泼撒飞争，传舌的人离间密友。就我们亲密的团契关系，好，往往是因为这些闲话飞争就给破坏掉了。好，这是一点。第八点，培育健康的团契生活，要不停的互相祷告，要不停的互相祷告，不是光他是病危的时候为他祷告，不是他有事故的时候祷告，平时的祷告，像我们主导为说的啊，平时就要祷告，让我们脱离凶恶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日常的用品，让我们能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就谁需要我们祷告，弟兄姊妹需要你祷告，你不要说我什么都能做，我都80多岁了。腿脚也不好，也不会开车，你至少可以祷告，对吧？至少可以祷告，你祷告这是最好的事情。祷告在谁看来，你做的大事情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整个教会都是我们这个整个团体祷告啊，然后每个人的灵命都成长，每个人都平安，都幸福，都健康，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享受谁的祝福，这些都是最大的事情，你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要不停的祷告。往往在早晨起来，我们会为自己祷告。或者是为自己的亲人祷告，忘了为弟兄姊妹祷告。有的时候我起来之后祷告祷告，一看单子上忘了一个，还得再祷告。就是有的时候站到讲台上祷告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忘了一个，下来还得赶紧道歉。就是我们要记住，如果你每天祷告祷告熟了，那么你周围的团体里有什么需要，你都知道，这家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病，这家有什么工作需要，这家孩子有什么已经上了什么瘾，玩电子游戏或者要需要什么。你都在你心里面，你自然在灵里面，你的关系就紧密了。灵虽然我们看不见，因为我们都是个活的，我们的灵是在联系一起的。不管你说潜意识、低级意识也好，你反正我们灵里面是连到一起的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他那儿都舒服；你祝福的时候，他都感到幸福。这是这一点。好，第九，最后一点就是，培养团契生活需要经常聚会，远期不如近离，我们常说的。虽然我们是弟兄姊妹在水里面，但是我们常年不见面，不在一起啊，我只是微信群里边聊一聊，然后我是视频，这也代替不了我们真正的在一起。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带来的喜乐，你是和视频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就像希伯来书10章25节告诉我们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 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那日子临近就是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。耶稣基督说他会再来，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时间，他说只有父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末世，耶稣基督也可能明天就来，可能下午和都是可能的，再来的时候没任何的预兆，他就会是以举广的尸队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。他来了之后，那当然我们就是千禧年，非常幸福的千禧年。既然知道日子离近，我们都互相鼓励，有的我们都等了2000年了还没来，什么时候来呢？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互相鼓励，让我们保持信心，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，唱圣诗，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到来。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随时都可以来，随时都会来，所以我们也更当常常聚会，常常聚会。我们在一个星期聚一次，最多在一个查经班，最多在一个祷告会，祷告会一般人来的都不多了，你最多有3次聚会，一个月你再有一个指示会，你最多有4次。所以我们要不像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教会，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，他们天天聚会，他们也有工作，他们也有干活，他们也有家庭。使徒行传2章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聚会。我们这是圣殿，谁的圣所？殿里聚会那么多人吃不下饭怎么办呢？回家去吃，各家庭分散起来，且在家中掰饼，随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在一起有喜乐有平安，盼着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在一起分享，就是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首先作为弟兄姊妹，作为我们一个团契，我们自己首先在一起要经常聚会，聚会的时候有平安有喜乐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，爱人如己，我们之间的平安之间的喜乐，周围的社区就会看到，看到之后我们教会自然都把他们吸引到这里，这里有平安有喜乐，平安喜乐就是幸福，天国里边就是平安和喜乐，所以他们会自然会到我们这里来，这是一个方面，这是我们的见证，就把人数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，就是培育健康的团契生活需要这9个方面，当然这可以继续举下去几个方面，但是不管你多少个方面，总结起来一条就是我们要联合，要谦卑的诚实的互相分享我们的酸甜苦辣，就用一个比较土的话，就是要掏心掏肺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都有同一个天赋。那我在这里总结了9个方面，你可以继续把它完美下来啊，一个是分享，一个是爱人如己，不管你多少方面，总结出来是这个2条啊，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，诚实的变，再一个呢，爱人如己，这团契的2个根本的宗旨。那我们这9点是爱人如己、谦卑、诚实，这都在爱里面。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。爱是什么？那个爱的颂章里面，保罗说都包括在里面了。但是我们把它飞出来，它因为格外的在团契的时候显得重要。第4就是互相承担负担。第5和物质上缺乏的人分享。第6是救援苦难中的弟兄姊妹。第7保密，不停的互相祷告。经常聚会。我自己的团契生活就是2002年2月5号我们到了纽尔良子大学之后 University 纽尔良子之后，第一个星期五就被拉到了纽尔良子大学这边的查经班，陪大一个团契，当时20-30个人，30-40个人，后来到过70-80个人，他属于纽尔良子华人浸信会教会，就是在那里就开始感受到，就是和其他的团契和老乡会同乡会这些都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谁的爱都不一样的爱，这些爱的就感动我们。就是我太太当时还不长的时候来，就住了院子 ICU 里面待了差不多1个礼拜， 眼看着奄奄一息，就是当时觉得他生命离我越来越远的时候，那个心里的恐惧恐慌啊，弟兄姊妹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了我们那个支持，我们还当时没有车，不会开车，刚到不长啊，小孩要接送要管，就是在那个需要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的支持，弟兄姊妹的爱是来自谁的爱，所以我们很快也就受洗，是到之后不到一年就我带他一块受洗，然后在教会算是服侍，在查经班算是服侍，团契里面服侍，这一路上走过来，回想起来，那我现在往往就把幼儿园当成我的家，啊，就是我当时在老家的时候，实际上当时在国内的时候，小龙虾随便吃，那个小龙虾的首都，那这里是啊，一想不是，那是在幼儿园的时候。刚到牛二两的时候，意思当时国内的时候，这菜才几毛钱一把，几毛钱一斤，那是真正的国内。到了芝加哥之后，说在国内的时候，小龙虾随便吃，几毛钱一磅，还是煮熟的，不到一块。一想那不是国内，那是牛二两，说明在灵里面把牛二两当成了我们属灵的家，那里边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那里面有我们的原来的教会的存在，在那里还在那里一直有新的血液进去。就是团契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这里面，至少按照这九条来不断的改善我们的团契，让我们团契越来越健康。这样呢，你就会得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灵命都会有成长，每一位弟兄姊妹和谁的关系都会越来越密切，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。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自己在哪一方面比较欠缺，当然我们都劝你爱人如己，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一直往着那个方向努力。那你还有什么？你是好说闲话呢，还是好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呢？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弟兄姊妹，监督我，你不要怕丢人。但是大家要保密，这都是互相的。只要我们努力，我们教会这个大团契，我们查经班这小团契，我们在神里边的这个团契就会越来越有家的感觉，越来越密切，每个人当中都会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幸福。最后我们用一句话，这是某一位牧师说的，说如果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疏远的，要疏远，那么你和谁的关系不可能密切。很多弟兄姊妹见了我都说，牧师啊，我想和谁的关系在亲密一点，我祷告他答应，我有什么事情他帮助。但是如果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姊妹，你说你爱谁，那就值得怀疑。所以就要从身边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开始关心爱护我们周围的人。好，谁祝福大家。